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是要来继续的来分享生命记系列的正道，今天已经是第十一次，不知道大家是否还有人记得上一次的主题是什么。如果你还记得，那我就问你，再上一次呢？你会发现你其实不大能记得，对吧？我记得有一次我是在现场听这个庞同荣牧师的正道，他上来也是在问大家，我上一次来这地方讲的是什么，大家都哑口无言，是吧？然后他说，庞牧师就说，上帝呢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他说人呢，我们就是无所不忘，是吧？我们该记住的都会忘掉的，所以我们唯一在这历史上记住的事情，就是我们大多数事都会忘，是吧？所以这个今天的主题就是关于这个遗忘。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也呈现出这一点，大家应该已经有了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第八章，它这个整体的结构是一个很常见的希伯来文这样的一种叫做对称结构。以前我跟大家讲过，就是如果是今天的电视剧，如果40集，那通常收视率最高的是第一集和最后一集，对吧？中间是过渡的。可是在古时不是这样的，古时的许多的史诗，许多的这种文字，许多的戏剧，如果是五幕剧，那就是第三幕是高潮，它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样子。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结构，第八章也是这样的，第一节和最后的19、20节是对称，然后呢中间2到6节是一个段落，讲的是在旷野的漂流的时候上帝怎么祝福，然后14到18节呢也是跟它对称，内容也一样，也是在旷野的漂流，纪念上帝的眷顾。然后呢 C 的这个层面7到10和12、13都是在说应许地是多么美好和丰富，他们也是有一个对称关系。而那个核心和本章的要节和关键的那一节，就是在中间的这个地方，第十一节。第十一节的意思就是不可忘记耶和华，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结构，你在整个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非常的容易的发现这个结构，好多的地方都是。我们就来逐节的有一点简单的示意。生命记之前在序论的时候就已经提过，它是一个宪法，它也是一个史观，因为它是在历史叙述当中来阐释犹太人的地位身份，上帝的属性，它又同时是在展望未来，给进迦南的选民一部宪法，让他们可以遵行。而第一节和第二节分别来说，第一节强调的就是它的这个宪法的属性，而第二节强调的就是这个历史史观的这个属性。因为这样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这40年的经历，当他们将要进迦南之后，现在必须有一个定性的问题，就是我们这40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这40年究竟经历了什么，对吧？过去的这一代和我们的这一代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需要这样一个定性。然后你就看到了摩西给过去的40年一个定性，是这是一场大型的试炼，就是一场大型的考试，对吧？为的是要来检验选民的心如何，肯不肯守上帝的诫命。所以这个过去的40年的定性是在这里宣布出来的。而我们说这一场的试炼，上一代人没有通过，可以说是全军覆没，对吧？倒闭旷野。其实这种倒闭旷野想一想是很惊人的，其实是很让人觉得恐惧的。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有没有计算过一下哈，就是200万人要在40年间死光，平均我算了一下，每天要办100多场追思礼拜，每天至少就得100多人要死，这是平均来说啊。所以你会发现在很多的细节的地方，你好像民数记19章 大家如果读经比较够细，你应该有一个印象，你记不记得有一个红母牛的律法是吧，让它制作一种除秽水，这个水一洒就算洁净，要不然你只要接触死尸就不洁净。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接触死尸是太常见的事情。这个小小的细节是想告诉大家，其实整个的这一个试炼它是非常的严格的，而且这个结局，尤其是对上一代，就是在埃及出生的那一代人而言，结局也是很悲惨的啊。但是在这个旷野的40年，又是有神迹奇事跟随。我们所知道的最常见的一个神迹奇事，就是叫做玛拿，对吧？这个玛拿到底是什么？圣经有很多形容，有点像我们中国古代的典籍所说的白露，又有一点是像有人说是旷野的某一种蜜，还有人说是一种什么糖霜，还有人说是啊，什么说法都有，对吧？说那个大小像盐碎子，是吧？等等。但是它具体是什么有争议，不过没有争议的是，它是从出埃及的第二个月就开始降下，头一个月还有从埃及带出来的吃的，第二个月没有吃的了，玛拿开始降下，一直降到什么时候呢？降到犹太人进了迦南地，开始吃当地的土产，是吧？到那个时候为止，大致上就是40年。所以之前没有这个事儿，之后也没有这个事儿。当然，直到耶稣基督到来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但是吃我肉喝我血的必永远不死，对吧？所以耶稣是这个玛拿所真正预表的。其实这个40年间，以色列人对于这样的司空见惯的神迹奇事，就是这个玛拿，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忘记了他们初见时的惊奇，忘了他们的初心，是吧？其实玛拿这个词，今天咱们翻译成汉语，玛拿这个词是从希腊文的70世译本翻译过来的。原来的希伯来文对这个词的称呼很简单，就叫做玛，没有这个拿这个音，就是玛。而且我发现这个读音和意义都跟天津话的这个玛很相似，你知道是啥意思吗？就是什么，这是啥，天津话说解释嘛，是吧？他们刚刚见到这个东西的时候，谁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就互相问这是什么，这是嘛。后来嘛就成了这个植物的名字。这个看起来很寻常的东西，这就叫做咱们一个诗叫当时直到是寻常。你每天吃的时候你们觉得没有什么奇怪，可是直到它停止了以后，你才发现这是上帝的恩典和慈爱，如此无微不至的与人同在。我个人相信它绝不是一种自然界中的东西。怎么讲呢？如果你说是自然界的一个蜂蜜也好，是什么东西也好，它应该符合基本的化学规律，那就没有道理说安息日那一天你可以放它不去收，它是不会坏的。但是你要平常你多存两份多存几份，你存多了它会烂，这个完全不是科学，是吧？啊，所以我相信那个是神的一种天粮，天上降下来的粮食啊。所以说这种天粮，我们很清楚的从约翰福音很多地方都可以知道，预表的是真正那生命的粮，耶稣基督，生命的粮。粮食问题从古到今都是一样重要的，是吧？都是一样重要的，所以耶稣同样关心这个粮食的问题。但是也唯有这位天粮所预表的基督，他才真正的通过了这一个上一代人没通过的这场旷野试炼。下面的这一句话呢，就是第三节的后半句，这个话非常的著名。我们大家应该知道，这是主耶稣出来服侍的时候，在旷野所受第一个试探的时候，他回答魔鬼的话，对吗？魔鬼说你把石头变食物，然而耶稣就直接引用了申命记8章3节后半部分，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神口里所出的话是什么？就是他，对不对？他就是那道，对吗？道是与神同在的，所以他是那生命的粮，他是那生命的道，他是那上帝自己。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受的试探是40年，对吗？耶稣基督神人在旷野受试探40天，这都不是没有意义的数字，这是有呼应的啊，这是有呼应的。以色列人是如何跌倒的，耶稣就是如何得胜的。人失败的地方就是神得胜的起点，就像说起初亚当的失败也会被这幕后的亚当所逆转。旷野的三个试探其实是在呼应那始祖跌倒的时候的那个试探，同样是关于什么食物、权威和奇迹，对吧？同样是关于这样的事情，只不过亚当夏娃跌倒了，而耶稣基督胜利。然而在40年的旷野当中，以色列人所经历的试炼也同样是关于食物、奇迹和权威，同样是这三个点。而他们的至少上一代人从灵魂到肉体都失败了。所以说古往今来有多少人正是以耶稣基督在旷野拒绝的那三件事成为他们的旗号，用来蛊惑人心，用来背逆上帝。就比如最明显的第一个，石头变食物，耶稣是拒绝的。然而耶稣的拒绝不是他没有能力这样做，是他不要这样做，对吧？耶稣基督当然是可以把石头变食物的，我们所知道的五饼二鱼等等这类神迹就是证明。只不过他拒绝这样做，正是要把人从一种物质主义，英文的这个物质主义其实翻译过来就叫唯物主义啊，从这种捆绑当中解救出来，好了，让人明白人饥饿怎么样，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所以耶和华的话是比这个饼，比这食物所更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位是这样做的，就是耶稣基督。而古往今来其他的人的做法都是竭力的要把石头变食物，或者让你相信他能把石头变食物。有一个罗马的凯撒大帝，他当然在世的时候没有称帝，但他很想当皇帝。他的做法呢，是把自己的私人财产馈赠给这些有选举权的，能够有对罗马政治有掌握的这些罗马公民，每人赠送75个德拉克马。或者是当年从这个明朝末年出来的那位李自成，号称李闯王，跟着李闯王干，革命口号就叫做跟着闯王不纳粮，是吧？不用再交粮，而且有粮食吃。还有其他，凡是说我能给你食物，这个对于罪人，对于人心的诱惑，那就是最强力。多少人就是被这个面包，被这个食物，被这个米饭，是吧，牵引着走。我会把我给你分田地，田地哪来的你不用管，其实斗地主是吧，我只是这儿抢完100亩地，分给你20亩，你们去就皇恩浩荡，就感谢你。所以自古以来的这个做法都是耶稣基督所拒绝的那个试探，却被人捡了起来。这个时代的人都是起初用石头变食物作为旗号，用食物来蛊惑人心，来引诱你，其后的效果是相似的。你记不记得耶稣基督五饼二鱼喂饱众人之后，众人的反应是什么？就来强逼他做王，对吗？耶稣基督就退去了。你要知道，出现了一个能这么容易就让大家吃饱饭啊，这么容易就能让大家温饱，就能过上好日子的哦，大家是会臣服于他的。
于是后来就有很多人用这个方式起初诱惑你，后来就强逼你来强逼他做王，是吧？他就成了王了。所以这样的一种策略，他们要你明白的就是，人活着就是单靠食物的，别挣那些没用的，对吧？没有经济基础哪来的上层建筑呢？你有钱才能有一切呀，你信主不能当饭吃啊，是吧？这就是这个世代好像已经刻在了我们心板上，让你觉得自然就是如此，你需要第二反应才明白那是错的，才需要去对抗它，是不是？这就是这个世界。不过呢，在这40年旷野的试炼当中，玛拿也好，其他一切的神迹奇事也好，都是在向人证明，不是你吃饱了才能信上帝，而是真的信上帝的人才能真的吃饱。这里说的是灵魂和身体都能吃饱，对吧？四节这个印象让人很深刻，这个细节说走了这40年，衣服没有破，脚没有肿。后来这一节经文也常常的被后世的信徒选民所纪念，比如尼西米，他在追念主恩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说，他说在旷野40年，你养育他们，他们就一无所缺，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衣服也没有破，鞋也没有破，对吧？虽然你在旷野去纺织去做鞋不容易，但是你现有的衣服和鞋没有破，这是神迹奇事，同样的违反自然规律，对吧？这就是神的大能的明证，也是神恩典的明证。不过呢，这种一无所缺，无论是食物是衣物，和一无所有之间有时候就是一线之隔。我们知道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如果是神的选民，被神所爱的人，这是何等的感恩和幸福的事情。但同样，如果是被神所恨恶的一群人，那就如经上所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神如果爱我们，我们就会一无所缺。但是神说的爱我们到底是什么意思？那绝对不是溺爱，对吧？神的爱就体现为五节这里所说的叫管教。神如果爱你，就会管教你，甚至他用这种比拟的方式让我们明白，他对他的百姓讲，你是不是都管你的儿子，对不对？那神也同样的管你，管就证明真的是儿子，不管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叫任凭，是不是？任凭。就好像有一个人刚一下楼，就看见孩子拿个小刀在汽车上面正在画画，在涂鸦。哎，他就笑呵呵的看着，哎呦，这个孩子画工不错，是吧？这个蛮有童趣的，你看多么可爱呀，是吧？那旁边人着急说：“你怎么不管着孩子？”他说：“那车又不是我的，我管什么呀？”人说：“那你得管你孩子啊。”他说：“孩子也不是我的。”其实很自然。那听我说，孩子不是他的，他才笑得出来，对吧？车也不是他的，他就看笑话了。但如果那车是你的，这孩子也是你的呢？你这孩子免不了一顿胖揍，对不对？但是你揍他，谁你爱他？别人为什么可以很轻松愉快的夸奖你的孩子？哎，这孩子多可爱啊！你看这个刀工多好，这个是画的，是不是？多漂亮！哎，继续，来画，哎，这儿画呢，这儿还有空的，来画。这是别人，对吧？别人他心里恨不得你就是早死，恨不得你这熊孩子就长大继续熊下去。他不关心你，他不爱你，所以他就可以大量的那些美言，那些好东西夸奖你、称赞你，不管教你，是不是？然而，真正的爱是一定有管教的。神爱他的子民，就体现为神会管教他的子民。就像希伯来书中所写的， 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
我们不是上帝的严格意义上的亲生儿子，但是我们是被收纳为他的儿女的，对吧？但是他收纳为儿女，也同样是按亲生儿女的方式来对待你，他有严格的管教，甚至于可以是鞭打。咱们圣经也常常说是叫做什么，不忍用杖管儿子的心里是怎么样？你是在恨恶他。今天这个时代，许多的地方明确的讲，严格的禁止体罚，是吧？如果你听了这个时代的话，你就会违背上帝的话；你听了上帝的话，你就会违背这个时代有可能的一些法律。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冲突。上帝没有让你任意暴虐的对你的孩子，但上帝更没有说你应该温情脉脉的以他为中心，那你孝顺你的儿子，不是这样，对吧？所以上帝所爱的一定管教，并且在经文也希伯来书说，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而且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被那经历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没有一个孩子会说我挨打的时候挨打的可舒服，对吧？肯定愁苦，肯定痛苦，委屈，不能接受，愤愤不平等等，一定有。然而这正是管教的意义，就是让他记得这个感受，要不然你就白管教了。如果你是蜻蜓点水似的，你的藤条沾上衣服就走，那你何必这样做呢？你只让他蔑视你的权柄嘛，对吧？所以我们说，真正的管教当时愁苦，后来才会觉得快乐，并且能够结出平安和义这两种果子。而且我们需要知道，人间的父有时候管教的确会出错，我们必须承认，但是天上的父不会。天父管教我们，我们就真的得益处，并且能够更圣洁，而且结出这平安公义的果子。可是如果你要抗拒神的管教，拒绝侮慢，也就是所谓权威这个试炼，你不能胜过。你拒绝神的管教，最后以至于被神弃管的，这样的人生命就一定会越来越污损，越来越污秽。也就是说，他最后的结果就是不再有平安，也不再有义。很多小时候家里很严格的这些管教的孩子，长大之后反倒是对父母更加的孝顺，对兄弟更加的友爱，对社会，对众人都有益处。相反，溺爱长大的人有一个算一个，将来就是祸害，害自己，害家人，害社会，100%啊。而这种在试炼和管教中真的成长起来的人，就是第六节所说的啊，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和敬畏他，就成为这样的人，谨守诫命，遵行主道，敬畏上帝。这就是神的管教所真正培养出来的儿女。这样的人，神就领他们进入到下边所说的这个迦南美地。七节到第十节原文是诗歌体，所以这个七到十节简直可以叫做美地歌，是吧？来歌颂这个美地的，不是美帝国主义啊，是美好的地方，是吧？美帝那里水源丰足，是不是物产丰饶？这些小麦、大麦、葡萄树等等这些的物产非常的丰饶，甚至于还有什么呢？我们知道那个时代其实正是用我们的熟悉的一种历史语言说，那是一个叫青铜器的社会正在向铁器社会过渡的时代，对吧？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有铜矿，有铁矿，好好的，那简直是像今天你等于是你的境内是有石油，是有页岩气这样的，是吧？啊，是非常的富饶。
所以摩西的盼望，第十节他这样说，他盼望在那个真正那希望的田野上，是吧，能够让饱足的以色列人因着领受了诸般的恩赐，因着吃饱喝足享受了许多美物，就可以来去称颂耶和华他们的神。不过他的忧虑被后来的事实证明了，那才是真正的情况。因为以色列人实际的做法不是吃饱了称颂，而是吃饱了撑的，是吧，就开始作死了，开始作祸。他们实际的表现就是我们中国来说的一句话，叫做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安乐或者叫安逸，就成了这个选民后来无法逃离的一个舒适区。原来住的是简陋的帐篷，现在住的叫做美好的房屋，是不是？原来就是穷的要命，现在就是牛羊满圈，金银增添。本来这是很好的日光之下的祝福，而且起初也真的是百姓自己亲手劳力所得的，享用它也无可厚非。然而这些物质的祝福最终却真的成了选民的网罗，他们以自己实际的这个堕落来证明，并不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而是更加朴素的那句话，叫做饱暖思淫欲。他们的淫欲首先表现为就叫做移情别恋，敬拜别神，对吧，这是以色列人后来实际的情况。这种背叛和淫乱实际上是有步骤的，整个后边的这个叙述，摩西的预言说出了这个步骤。这件事儿就是背叛上帝、忘记上帝，这件事儿是怎么发生的呢？为什么起初那么敬畏上帝、依赖上帝、亲眼见了无数神迹、亲身经历无数奇事的人，在几十年、几百年间就忘记了上帝？这个事儿是怎么发生的？第一步就叫自满。自满，当以色列人的满足感从以马内利的神变成了金银财力，从拜上帝变成了拜马门，自满就开始产生了。我们刚才看到迦南美地内部是四通八达的，你看一下地图就知道，它始终是联系埃及和更东方的大国的那个要冲，是吧，是那个要道，四通八达，贸易非常的发达，所以它的外贸、它的内需都是在快速的增长。选民们就沉醉于这不断增加的物质财富，可以说是个个有正事，人人不闲着，对吧，旷野那些凄凉的那些艰辛的往事早就忘在脑后，所以他们早就不再纪念他们的历史，而是满足于眼前的物质财富的快速增长，他们向着他们所立的经济的标杆一路狂奔，以每年70%的加速度去增长，是吧，去往前奔跑。所以首先是自满，觉得自己可了不起了，觉得自己亲手劳力，觉得自己做点买卖、做点生意，倒腾点铜矿、铁矿，把埃及的马卖到东方，把东方的丝绸卖到埃及，哎呀，这个可厉害，是吧，自己发了大财了，就开始自满，他的商业社会形成了，开始自满。自满的第二步，或者叫自满到了一定的程度，人就一定会什么自大。自大就是第十七节这里所说的，他说这一切都是凭着我的力量和我的能力得来，对吧，这个就叫做日常生活中的阿米念主义。大家可能不是都知道什么叫阿米念主义，对吧，当我们在说救恩论的时候常常说这个词。你要知道，当我们谈论人是怎么得救的时候，
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是说，我得救单单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借着他赐给我的信心，这信心也是恩典的一部分，对吧？借着他赐给我的信心，使我能来到了上帝的面前，我就得救了。在这件事上，我什么的功劳都没有，完全是上帝做的，这就叫加尔文主义，对吧？这就是我们传统的大公教会的信仰。而所谓的阿米尼主义的信仰的意思就是说，神有恩典，我有信心，神赐下的救恩，我凭着我的意志接受了，所以最后的这个救恩是上帝和我合作的成果。当然，我们谦虚一点，上帝是主要控股的，他的功劳大一些，我的小一些，但是军功章上至少也有我的一小半，是吧？他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在得救救恩的事上，我是有我的功劳，这个就叫阿米念主义。它有很多的变形，但是很遗憾的说，今天的中国的家庭教会可能大多数受的就是这种救恩论的影响。我说这个思想不仅仅是救恩论，它可以放，就是扩展到生活当中，就是季节，扩展到你的生命的方方面面的时候，就是这个地方。有人会说，哟，你怎么考上清华大学呀？他怎么只能上这个清华同方工作呀？是吧？你能上这个北大，他为什么只能上是吧？别的一个学校？他说，因为我聪明，对不对？这个就叫做变形的阿米念主义。因为十八节说了，摩西说你要纪念上帝，因为你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对吧？如果你说我怎么怎么地，因为我聪明，那么下面一句，那你为什么你聪明啊？为什么你会有聪明才智呢？同样，你回答救恩论上那个问题的时候，他说因为我信，然后上帝的恩再赐下来，然后我就得救了。其实他架不住下一个问题吗？你的信心是哪来的呢？对吗？你的信心是哪来的呢？所以我们会知道，整个的圣经告诉我们，人没有自大的理由。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你得救是来自于他，唯独是他做的。甚至你在这个世上行事为人，你如果有一定的智慧，有一定的力量，能够来得着获财也好，得着聪明也好，得着名誉也好，得着什么美物也好，这一切你说是你的力量得来的，但是这个力量又是哪来的，是吧？是上帝给你的。当一个人可以纪念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不会自大，他会在上帝的面前谦卑。他如果了解历史，不那么快的忘记历史，他就会知道真正的原因是在第十八节的后半部分。上帝为什么赐你力量不赐他？为什么要拯救你不救他？是不是？是因为他要纪念和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我们今天敬拜开始的时候读经的经文，创世纪十七章，是不是正在描述这个四百多年前的那件事啊？对吗？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是不是？我要使你的后裔多如天星海沙一般，君王从你而出，万国从你而出。是上帝单方面的要持守这个约定，所以即便到了后来看到了这二三百万的不孝子孙，上帝仍然持守约定，把这个力量，把这些恩典赐给百姓。然而这些百姓当他忘记了这东西哪儿来的时候，他就会产生自大，这是我得来的，这是我的力量和能力得来的。就像一个爸爸如果给这个孩子20块钱去超市买个矿泉水，买个面包，他走到半路就忘了钱哪来的了，买东西这是我的钱得来的，就一样可笑，是不是？他忘了他的钱哪来的。自满到了某种程度是自大，自大再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变成了比自大还可怕的一种状态，就是法利赛人那个状态，叫自义。自义。今天这是第八章，在第九章的开头一到六节，也是下一次我们会重点的分享啊。在第九章开头的一到六节，你会发现摩西预言将来的以色列人会产生一种可怕的神学，他们开始要重新解释一些历史事实了。 他们要解释的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占迦南了，这是事实，对吧？我们占领了迦南，我们原先是埃及的奴隶，是埃及黑砖窑里边的这个黑工人，是吧？奴工，然后在旷野流浪漂流了40年，居无定所。结果迦南美地这七族这么高大威猛，这么文明发达，这么富饶的人被我们一扫而空。我们现在占领了迦南地，我们革命胜利了，我们打下江山了。他现在需要解释我为什么打下了江山。我们应该知道，你能得到迦南地的原因就是这里说的，是因为上帝要纪念与你列祖所立的约，同时也包括与摩西所立的约，就是上帝说我听见了埃及我子民的这种呼声苦情，对吧？是因着上帝单方面的爱，你才进了迦南地。第二个原因是我们上次讲的，上次我们的题目叫圣战，我们说是那些迦南人多么的邪恶，恶贯满盈，然后被上帝把他们要赶走，你是执行上帝惩罚的这种兵器和器皿，对吧？所以我们说最主要的是这两个原因，一个是上帝的爱，一个是上帝的恨。上帝爱你，上帝恨那些恶人，所以借着爱你，借着恨他，让你把他赶走，你住他那个地方，拎包入住，是不是？这是真正的历史事实，这是真正的解释体系。然而第九章我们就会看到，以色列人发展出了一个新的神学，说我们能进迦南地是因为我们好，是因为我们有着最先进的这种生产力方向，我们代表着最好的方向，我们的道德高尚，我们都是信仰虔诚，我们是好人，我们是有义的人，我们才得了迦南地。这就叫自义。当然第九章上帝很快就明确的说，不是因为你们好，而是因为他们坏，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说法，对吧？但是人终究就会到那一步，明明得救是与你无关的，是因为上帝要守约的，因信称义不是因为你的信，是因为上帝的信，最终那叫做上帝赐给你的信，是吧？但是当人忘记了这些事儿的时候，就会产生出这种自义的神学。你有没有发现法利赛人后来也是如此？你说起来这群法利赛人起初难道不也是神敬虔的选民吗？你如果说文士法利赛人，我们经常这样讲，以色拉是不是法利赛人？按照后世的定义呢，就是文士嘛，对吧？以色拉尼西米这些人，你认为他真的道德或者信仰有问题吗？我们相信他一定是得救的，对不对？但是当这样的事一旦的传下去，后来的人忘记了那是神的恩典，他就会觉得那是他自己的义。所以我们说自满、自大、自义。当以色列人真的进入了这个里边，上帝就要警告他了。这警告就是十九节所说的，你们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耶和华在你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这就是我们上一次所说的圣战法则，不是只针对外邦人的，实际上首先要应用在以色列人身上。外国怎么灭亡，你要首先那么灭亡，照样灭亡，因为你不听耶和华神的话。当我们有时候看到的社会上有一些不公义的事情产生，我们觉得气愤难平的时候，其实你应该首先站起，你在伸着指头指责别人的时候，你自己是不是正在做同样的事情，对吧？如果是，这就要落在我们的头上，因为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圣洁的法则首先要在选民的身上应用。而且上帝可不是我们人间的家长，我们所说的警戒很多时候叫吓唬，对吧？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么干，下次我揍你啊， 那下次的时候你都先忘了，你都忘了你说过这话了，是吧？
然而上帝不是像我们这样凡事都会忘，上帝说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借着他的先知说，时候到了，他的警告一定兑现，他审判的利剑一定降下，这就是上帝。
所以经文简单的分析完，我们就会来想象一下，
这里边的重点是十一节，你们不要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之所以这么千叮咛万嘱咐，恰恰就是因为遗忘，尤其是忘记人家的恩典。我告诉你，如果有人是严重的伤害过你，又大多数一辈子不会忘的，是吧？我听一个组内的一个姐姐讲给我一个故事，很有意思。她就说，一个都80多岁的老人家了，结婚都60年了，你跟这个老奶奶沟通的时候，她总爱说的一句话，也就是她这辈子都没忘记的一句话，是当年婚礼上我去拉她的手，她结果很不耐烦的扒拉了我一下，把我的手扒拉开。60多年了，都金婚的人了，是金婚不？还没有忘记扒拉我一下。所以你看，人的忘性或者说记性，其实要说也好，非常好。那分啥事儿？别人得罪你的事儿，伤害你的事儿，你认为自己特委屈那点事儿，老清楚了，对吧？一辈子不忘。但是人的忘性就体现在特别容易忘记恩典。我们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是有这句话，但是这句话实际上是一个浪漫的想象。在现实生活中，我要告诉你，如果你给他涌泉之恩，后来却没有及时的再续上一滴水，他恨你就远远胜过其他根本没帮过的，你同意吗？就好比一个通往美帝的一个沙漠公路啊，沙漠公路，你在那儿举起手来搭车是吧？免费要搭车。如果现在有人让你免费搭便车30里，可是30里之后跟你讲后边还有30里，这30里你要付钱，你要不付钱就下车，然后你下车了，你想一想，就是你。你会感谢人家毕竟搭了我30里，还是你非常恨的，都恨那些都没有搭过你的？你想想这个话，对吧？很多事情都是一样的，让你搭便车搭了30年，这个30里是吧？然后呢，现在要跟你公平来交往了，你恨他会胜过从来没让你搭过便车的，就这个意思。最近有一个主内的专门写婚恋畅销书的作家叫约书亚·哈里斯，他那个事儿想必大家知道了。他写的那本书叫什么？当男孩遇上女孩，还有什么不再约会，是吧？我相信我们黄老师都有，几乎各个主内书店都有，很多人都看过，还被认为是很好的婚恋书，因为他也是改革宗的，曾经是牧师嘛。但是他最近呢，就公开在他的网上宣布他跟他妻子就算是离婚了吧，说的那么复杂，其实就离婚了，是吧？第二步就是宣布他已经不再认为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了。所以你会发现没有，他这就叫做忘了与妻子曾经立过圣约，忘了与上帝曾经立过约，对吗？他甚至都忘了自己写的书，是不是？他写的书的内容，他看来是不打算去持守。所以约书亚·哈里斯应该把约和书都去掉，因为他忘了，对吧？叫亚哈里斯不好了，是吧？他真的跟亚哈很像，亚哈记得吗？以利亚的时候那个王，这个王一样的忘性很大，信他就忘了3年的干旱是怎么没有的，雨水是怎么降下的，忘了，对吧？
是不是神人以利亚祈求，然后上帝赐恩，使得以色列重新有了雨水，对吗？忘了，所以这么近的都忘了，远的就更忘了。他去抢那个拿伯的葡萄园的时候，他是不是忘了？你们可不是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这个田产，这是有永久私人产权的，对吗？你不要说的话，产权属于谁？属于上帝。但是上帝把使用权是赐给了每一个百姓，是永久的，对吗？所以人家说，我不敢把我祖上的产业分给你，让给你。结果后来他和他妻子还是给人家抢了。所以我说，人的忘性是很大很大，什么事都会忘，对吧？什么事都会忘。但是最可怕的在于，他明明是说忘记了起初的约定，忘了神的圣约，比如刚才那个畅销书作家，但是他之后就会发明一整套的复杂理论来解释他为什么那么做。我大概看了一下，我真没详细看，没有那个耐心。我大概看了一下，他说他现在对婚姻的看法有重大的更新，他对 LGBT 群体有了不同的认识等等等等，说了好多今天这个时代时髦流行的理论来阐释他为什么背了约，就这个事儿。总之你就是一个叛贼，你现在就是为我的背叛找到各种好听的看起来合理的理论。所以大家可能听过一句话说，故意装睡的人叫不醒，是不是？可是我告诉你，还有一种叫做故意装清醒的人，那更可怕。装睡的人只是我不听我不听，不要跟我讲，跟我无关，这叫装睡，对吧？但是装清醒的意思是，你这个事儿我知道，其实它是这样的，其实它是这样的，婚姻的定义其实应该是那样的，信仰的一个标志应该是这样的，上帝的意思不是那样的，其实是我这样的，还有好多这类的话。他听起来很清醒，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状态。我要说的是，装清醒的人更可怕，他更难真的醒来啊，更难真的醒来，因为他得先真的死去和睡去才能真的醒来。而装睡的人，那是一种抵抗的状态，是一种就差一步突破的状态，时候一到，那个事实教育了他，他就会醒来。然而装清醒的人是，事实在我面前，在我眼前，我也要解读这个事实，让它变成我头脑中虚构的那个东西。其实我想说的是呢，这种装清醒也是我们这一代中国基督徒的绝症，说顽症都不足以形容，是绝症。其实你想一下，今天的制作的这段故事和我们真的很像。从80年代80年左右开始的这将近40年，不是将近，就是40年啊，40年的这个安逸和富足，其实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且中国教会这40年的大复兴也同样是在这个时间段，对吧？也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不过我们教会复兴，我们吃得饱穿得暖，我们住得好，可是我们的表现却跟以色列人一样，不是吃饱了称颂，而是渐渐的就是什么吃饱了撑的一样的。我们渐渐就忘记了神的恩典，忘记了这一切不是我们的力量和智慧得来的，乃是神的恩典借着各样的事情给我们成就的。我们忘了这个原因了。就像我以前在讲座的时候举过的比方，你就如同原先从一个地窖当中那个地下搭的一个电梯，现在升到了40楼，你升到了这个高处，真正的原因就是电梯把你带上来的，对吧？可是呢，在这个电梯当中，他不知道电梯的原理，或者他知道却故意用别的理论来解释它，叫装清醒，是吧？来解释不是，他在里边拼命的做第八道广播体操，做眼保健操，轮刮眼眶，是吧？哎，他上去之后就说，因为我眼保健操做得好，所以我上了40楼，这就是这个理论解释的问题。 他忘记了，或者是他故意的忘记了，这是电梯把你带上来的。我想这个意思是我们同样在很多时候就忘记了你所有的一切是上帝的恩典给你，他开始归功于是我勤劳勇敢，是我抓住了机遇，是我脑子好使，我在80年率先到深圳上海，是吧？是我劳苦功高，我当年多么辛苦的到校园、到农村、到大街上派传单、传福音，教会就蜂拥而起，就建立起来，那么多人就归主了，我的功劳。人心就是这样。于是，就如同当年的以色列一样，神的管教临到，今天神的管教一样临到了，就是现在。他同样要我们明白，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如果我们的记忆不是那么差，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这一轮的管教，从外边说叫逼迫，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从2014年温州开始拆十字架开始，对吗？你想一想，那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如今回头想，我总在想这个问题。温州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温州的商人也是在中国是驰名的，对吧？温州商会和温州教会如影随形，每一个地方都有。然而温州的教会有多数都是三字教会，你看到的那些宏伟华丽的教堂极少数是家庭，大多数是三字教会。甚至用点寓意解经，我总想起来上帝对老底家人的警告。老底家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说麻木，忘记了神的恩典，以至于叫做不冷也不热，是吧？不冷也不热就叫温。我们这温州啊，很多时候就跟老李家一样。我不是在说温州的弟兄姊妹，我说的是我们整个这个国度的，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所有中国基督徒，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不冷不热的状态。所以当那个十字架只是用来看，只是用来证明给您的时候，你生在叫做 China 的这个国度，那结局就是 China，是吧？因为十字架是用来背的，不是用来看的。所以就连当年西西家都打碎过一个重要的纪念物，就是在旷野曾经被举起来的那个铜蛇，仰望它就会好。然而后来以色列人居然在敬拜这个铜蛇，于是西西家就打碎了。你要知道这个铜蛇呢，根本就是主耶稣和十字架的预表，对吗？然而都可以变成了偶像崇拜，要被打碎。所以你说今天我们这个大逼迫是从拆十字架开始，岂不也是上帝给我们明确的警戒的记号？当然我不是说那些拆十字架拆对了，没有任何这个意思。就如同说人子固然是要来上十字架，但是那卖人子的有祸了，对吗？犹大的罪和祸是不能免的，拆十字架的人必将将来在上帝的审判台前交账。但是我们要说的是，重点是我们要反思的是，我们忘记上帝，我们在这种物质的富足和所谓的岁月静好当中迷失了。我们起初或许是被迫的，后来就是多半甘心乐意的成了富二代，就是付房贷、付车贷，是吧？富二代。而且我们多数的这一代的人，我这个年纪左右的人，随着儿女渐渐长大，我们的重心就开始又以儿女为偶像，就跟上一代人一样。曾经我们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只知道单单仰望上帝，单单依靠耶和华的那个单纯的信心，起初的忠心失落了。如今我们会把 钱财会把编制，会把房子，会把工作，会把我们手所拥有的一切当做我们真正的保障。我们就开始谄媚世俗，真正的认贼作父了。我们就开始轻慢时下，开始跪拜凯撒了。所以这样的一群所谓的信徒，我们如果上帝不管教、不惩罚、不审判，那他是不是应该跟迦南人、迦南里边的以色列人要道歉呢？上帝说要警戒，就一定会警戒。上帝的警戒，我们所触犯的，他一定会管教。上帝不是人间的父母，可以徇私枉法。他如果徇私枉法，他就不是上帝，就不配被敬拜。所以他会管教的，而且这管教已经来了。所以十九二十节说，我们如果忘记耶和华，随从别神，我们就必灭亡。那我就要问，如今的各处的许多教会和教堂，有多少已经公然都把别神的像挂到教会里面？如果这样的所谓教会都不灭亡，什么应该灭亡？所以我们也需要知道，上帝对于以色列人的管教已经来了。在今日，我们需要拒绝偶像，敬拜真神。然而当你要选择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是一定会受逼迫的。是不是提摩太后书也这样讲，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就都要受逼迫。如果你想不受逼迫，你的选择很简单，很容易，就是不要再这么敬虔，你就随从世人，随从假神去吧，你就重新会得回你的岁月静好。当年神允许他的选民在旷野受40年的苦练试炼，是要来鉴察他们的心。如今上帝也同样，我们不知道是多长时间，2014年拆十架到现在已经5年了，我们不知道还有多长时间，但同样这个试炼是也要让我们去检验我们的心肯不肯遵守上帝的诫命。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的记号告诉我们，是时候再次进入旷野。其实你要看看人类的历史，就应该知道，在人类这2000-3000年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当中，打仗和混乱是常态，其实和平和富足才是特例呢，对吧？然而我们自从这个二战结束以来，全世界来说70多年的和平嘛，对不对？就国内至少来说，文革以后40年的和平富足了，你需要知道那不是理所当然的，这不是常态。试炼曾经有，试炼也将会有，而如今就是。不过呢，试炼我想说，它就如同凌晨的闹钟一样，提醒我们不要遗忘。不过当闹钟响起来的时候，空心人、没有心的人听不到，也有黑心的人起来把钟砸掉了，让你吵吵，是吧？但是有心人，主的羊认得主的声音，他就会听到这些信号，听到这些提醒。他听到以后就不会假装听不到，他就会开始收拾行囊启程，他不会用那些复杂的理论去假装清醒，不会用那些个退缩逃避的举动来假装沉睡，而是说平静淡定的毅然启程，要离开舒适区，重走旷野路。这个试炼
如今当然就是表现为外在的逼迫和诱惑。逼迫者会威胁你和你的教会，轻的给你关停并准，让你回到地下，重的你就山巅了，对吧？如果你愿意被招安，哎呦，那是会给你平安的，还会用国家的印上你，应许你长命百岁，来替换那看不见的天国的永生。古希腊有一个史诗叫《奥德赛》，里边的核心情节就是那些贼软磨硬泡，用强的，用弱的，用黑的，用白的，各种手段逼迫奥德修斯的妻子叫佩涅洛佩。奥德修斯在海外，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他们逼迫这个佩涅洛佩说：“你丈夫早就死了，死在特洛伊战场嘛。即便没有死在战场，也早在海上都十几年的冒险，这都加起来20年了，早就死了。你嫁给我们吧，你嫁给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我们都会给你平安、富足、美好。”当然，故事的结局很好啊。佩涅洛佩坚贞不屈，用各种的方式去抵挡，最终等来了她的丈夫回来，杀光了这些贼。你会发现这个故事和基督教我们的故事非常相似。我们这个教会基督的心腹就好像这个佩涅洛佩一样，我们是不是也在等待我们的丈夫归来，对吗？在等待耶稣基督到来再来。然而今天的世界上却有着很多的声音在软磨硬泡，恐吓你或者诱惑你，说你丈夫死了，你丈夫不会再来娶你了，你跟了我吧。若你真的跟，就叫做邪淫，是不是？就叫做拜假神，就叫做与别神、与偶像行淫。然而这正是我们今天这个世代的状况。他应许给你岁月静好，甚至都有了正式的名分和编制，让你忘记永生，只看今生。让你忘记了说人活着是靠神的话，而转而相信先吃饱了再说，对吧？不过呢，这是外在的。同样的试炼可能更多的要表现为是我们里边的肉体的软弱和灵魂的征战，这也许是更加难防的。毕竟能用英文去写投名状的，去吃人血馒头的，这不是谁都搞得到。大多数的我们，大多数的信徒，我们会面临的这种征战，是在这个无尽的毁坏、破坏、骚扰当中，自己的那种沮丧和软弱和痛苦和怀疑。当你的朋友圈一查验已经被大多数人屏蔽了，当你被踢出了你的同学群，甚至你的家族群，当你成了你的单位或者你系里边重点帮扶对象，你发现你的书记开始特别关注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当教育部门开始不断找你，义正言辞的让你把你的孩子还给国家，当你的银行卡都莫名其妙被冻结了，当你租的房子锁眼被人拿胶水给你堵上了，当你去不了自古以来就属于我国的那些神圣领土、那些岛的时候，当你被迫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流浪的时候，你就会渐渐的明白，人的心怎么会被一点点的小失败、小软弱、小痛苦消磨殆尽？你就会知道，你真的就是软弱不堪的心。你看到约伯在起初几件大事接踵而来的时候，好像很坚贞的，是不是？甚至他妻子说：“你放弃神吧。”他都会说：“你这愚蠢的妇人，是吧？赏赐是耶和华，收取是耶和华。”然而呢，三个朋友的那番说辞倒好像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对吗？那才是人性软弱的真实的样子。尤其是当你面临这样的困境，刚才说的那种种的骚扰和难受的时候，你回想起曾经的岁月静好，你看着未来，眼前就是一片迷雾，都不知道去向哪里，你就会软弱，真的会软弱。但是我要说，这样的软弱可并不是犯罪，就好像主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那个软弱并不是犯罪一样，对吗？这是一个我们认罪悔改，来想念主耶稣，来想起上帝恩典的时刻，或许这会成为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那个时刻。因为你应该意识到一件事，就是我的信仰现在要被检验了，或者再具体点说，就是上帝现在要亲自面试你了。如果你曾经就是岁月静好看，那现在就要悔改了，要踏上征途了。你要相信神的恩典一直没有远离过你，你也要相信当你这样去跟随他的时候，你的衣服不会破的，脚不会肿的。他已经这样的在选民身上做过了，他还会继续这样做，他会护理你的。而且就包括你经历了上边我说的那种令人发指的事情的时候，他也并没有远离，他知道。所以我们需要凭着神给的信心去知道，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而且神的意思都是好的。你起码就应该知道，你纵感历史从来都是逼迫越残酷，信仰就越复兴。就为着这复兴，我们也感谢上帝，他允许这些逼迫发生。同时这逼迫的火焰越残酷越热，你的信也将会被熬炼的越单纯和坚固。就像那黄金在炉中被熬炼的时候，那个炉火越厉害，那些渣子才越被除得干净，对吗？毕竟你跟渣子曾经难舍难分，相爱相伤，但是只有逼迫才能解除你的困境。而且逼迫和苦练越厉害，对于除渣这件事来说就越有效。就好像如果你谈恋爱，一个渣男，你跟一个渣男谈恋爱，他现在伤你越深，将来你就越容易离开他，没有任何留恋。要不然你就藕断丝连，念念不忘，埃及肉锅的香味都能飘到迦南，是不是？不过呢，这个时刻也是一个更容易堕落的时刻，危险性同时存在。索尔仁尼琴就是俄罗斯的一位作家，他曾经是关到这种劳改监狱啊，就是西伯利亚的流放的那种地方很多年，就是我们熟知的叫古拉格群岛，是吧？他说古拉格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说这种监狱，它会让圣洁者更圣洁，让堕落者更堕落。所以神的选民会就像我们刚才描述的一样，这个时候收拾行囊跟从上帝出发。然而也的确会有人不是在软弱中得刚强，而是从软弱滑向堕落。他们或者会迁怒于神的教会，就像当初可拉伊党和百姓迁怒摩西，他不敢骂上帝，他敢骂摩西，对不对？会这样的去做。就好像你一缩头就能免去那一刀一样，其实伸头也是一刀，缩头还是一刀。就好像你跑去一个更上层的一个船上的那个舱位，你就能免去将来的一起翻船一样，就好像你跟我们居然不是一条船上的。然而我们实在是同在一条船上的。 也有那些既没有被秋雨的冰凉所沾过的人，也并没有在守望教会里面待过的人，根本没有受过逼迫的人，我却知道也能够借着编造一些很打动人的故事去换取一张美国的绿卡，也有这样的。所以你就会发现，当逼迫压力到来的时候，平常看起来你好我好温情脉脉的大家呈现出了不同的样子和反应。这就是逼迫的重要和为什么要为逼迫来感谢神。然而这一切仍然，刚才说的这一切仍然大致上都可以是软弱的范畴。我说的从软弱滑向犯罪和堕落，正是那些在今天这种情况下仍然要去相咬相吞的这种，仍然是要拿弟兄的血蘸上当人血馒头吃的，仍然是要来去靠着去伤害他的弟兄去为自己博取功名的这种人，我只能说这样的人愿神怜悯他，这是真正的犯了大罪。软弱尚且可以回头，犯了这样大罪的，我只能说让神审判他。所以我们想说的以史为鉴就是这样的意思，在那历史当中发生的事情对我们绝不仅仅是个故事，让我们看你应该想到他如何透过耶稣基督定他的十字架与今日的我们有关联的。所以我们应该用一切神所赐的蒙恩的管道善用它，我们应该不要去忽视掉圣灵的感动，要侧耳倾听，真的要紧紧的抓住这一切，好使我们记得上帝，不要忘记他。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要承认我们全都大大的得罪了你，我们是在这40年的富足当中忘记了你，我们把圣灵的工作窃取为自己的功劳，我们是在这样的一种温水当中安逸舒适，忘记了你对于老底家人和对于以色列人的警告。对啊主啊，我们对于世人的痛苦也是这样的漠视，这样的无视，我们却对自己的一点点食物去患得患失。主啊，我们是如此的胆怯和猥琐，我们是如此的脑满肠肥，以至于似乎再也走不了窄路，挤不进窄门。主啊，我们求你的管教就临到我们，好显明我们还是你的儿女，没有被放弃。主啊，我们也因你的管教而喜乐，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你爱我们的明证。主啊，我们就求你将那样的悟性和记性都赐给我们。主啊，使我们不要像那个酒政会忘记约瑟一样，也要像他后来想起约瑟一样，更加想起你的恩典远超过约瑟对于埃及的恩典。主啊，我们相信你赐给我们诸般恩典，你未来还要继续的赐予，我们就求你在我们重走旷野路的时候，真的弃掉自己所谓的智慧聪明，而来跟从我们主耶稣基督那十架的受难的道路。主，我们求你赐力量给我们，使我们在这当跑的路上能够跑下去。主啊，求你赐我们勇气，让我们将这当打的仗能够打完。主啊，求你赐我们信心，使我们能够将这当信的道能够守住。主啊，求你也能够来去纪念，也能够来怜悯那一些在软弱当中，甚至于已经在犯罪的以前的我们的弟兄姊妹。主啊，求你使他们不要在那滑跌之地继续的去堕落。主啊，求你也能够喜悦他们回转，而不是愿意他们丧亡。主啊，求你能够来去使那十架之下的圣约被我们所纪念，使我们这些真的是根基于磐石之上的属你的真教会的信徒，可以更加的彼此相爱，彼此相连。主，我们就求你纪念我们真的在你面前一切的摆上，虽然这摆上完全是你的恩典所赐下。主啊，求你感动我们众人，可以纪念你的圣约，可以纪念你的圣，可以纪念你的圣灵，你一切的工作。主啊，我们愿你的名在这全地都被所有的人纪念，愿我们从此都将你牢牢的记在我们心板之上，
永世都不会再忘记。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读关于奉献的经文，马拉基书三章十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好，我们来在收取奉献的时候，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你的心要称颂耶和华。